前几期我简单说我在教导领导力，属神的领导力，并说这一切都来自于与神的关系。我从来没有故意追求成为一个领袖，我甚至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我从来没参加过研讨会，我从来没做过那些事，然而我已经成为一个领袖，因为我是基督的跟随者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:1说，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一样跟随基督。一个真正属神的领袖是一个好的跟随者，耶稣最好的跟随者就是最好的领袖。所以所有的事情我会去谈论十件事，但他们都是与神的关系的不同方面。如果神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，如果你把它放在绝对的首位，罗马书12:1，如果你成为一个活祭，那么神就要在你里面运行他的本性和他的性情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他会把你放在领袖的位置上，因为那是他想要人们去的方向。这是关于与神的关系的教导，以及与神的关系会带来什么。当我把它分成了十个方面，因为大多数人更喜欢这样，而不是只是去讲与神的关系。但我给出了一个线索，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你与神的关系中。我教导的第二件事是，谦卑是属神领导力的必要条件。谦卑只是与神建立真正关系的副产品。如果你是一个骄傲的人，在前几集里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解释，骄傲不仅仅是自大，认为你比别人都好。骄傲是自我依靠，你依靠自己，不依靠神。你对事情的忧虑和担心是一种骄傲，这些我都探讨了。如果这就是你的光景，那是说明你与神的关系有缺陷。他让你把所有的忧虑卸给他，所以谦卑是关系所自动带出的副产品。接下来我想谈谈正直与诚实。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属神的领袖，你需要一些诚实与正直。我告诉你，这在我们称为领袖的大多数人身上是很缺乏的。其实我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，但有些人在想，我可不是什么领袖。但是我们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领袖，总有些人在看着你。我告诉我们的学生，你知道，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我不是一个领袖，我没有领导任何人。但是当他们离开学校的时候，他们穿着的衣服上或者背心上会印着查理斯圣经学院学生的字样，或者他们在车上贴了贴纸，然后他们去超市买东西，他们去加油，他们与社区中的人们互动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，他们都在影响着人们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。有些人过来称赞我的很多学生，说伙计，查理斯的学生是工作最努力的，是最友善的，是最有担当的，会有别人看到你的行为，所以你在影响别人。你可能不会上电视，你可能不是站讲台讲道的人，你可能不会成为主要的领袖，但我们每个人都会影响别人，这就是真正的领导力，只是不同程度的影响。所以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，你是一个领袖，你对你自己的家人有影响，和你一起去教堂的人，和你一起工作的人，和你做生意的人，你的邻居，你对某些人有影响力。为了成为一个属神的领袖，你需要有诚实和正直。同样，那些不认识神的人，那些与神没有关系的人，他们没有基督徒那样的正直标准。这是我们社会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之一。你知道，当蛇引诱夏娃犯罪的时候，他对她说，如果你吃了这棵树，你就会像神一样，你可以是神，知道善恶。 你知道大多数人不会这么说，但这就是我们当今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。圣经说同性恋是一种罪，是令人憎恶的。然而今天的人们说，哦不，这是不对的，我们为此感到自豪，我们出柜了。他们自吹自擂，举行游行。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吗？他们把自己当神，他们拒绝神，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标准跨性别主义，给小孩子注射激素阻断剂和变性手术。我告诉你，那是属魔鬼的，是属魔鬼的，甚至没有去辩论的余地。那是属魔鬼的。世界历史上只有两种性别，直到上一代人。而现在有20%-30%的小学生说，他们觉得自己的性别错了。这在有记载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，这是扭曲的，它正在摧毁人们。这是错误的，这是把他们自己当作神，这不是诚实和正直，他们把自己当作神。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属神的领袖，他真的来自于与神的关系。如果你与神有适当的关系，你会谦卑自己，你会把他当作神，你会把他的观点看得高于你自己的观点，而你不会抬高自己。而你这样做的时候，当你和神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，你就会谦卑自己，把神放在自己前面，把别人放在自己前面。就像腓立比书2章所说的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当你有这样的关系和这种谦卑的时候，你不是尊崇和抬高自己，而是把神和别人放在前面，这会培养你的诚实和正直。你可以这么说，今天在很多领导职位上的人，他们没有诚实和正直，因为他们与神没有关系，因为他们没有使自己降服于神和他的话语。他们抬高自己，把自己当成神。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。我们有人带着一种神的情节走来走去，他们认为他们有权挑选和选择推翻几千年的历史，他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做事，这是错误的。你需要诚实和正直。让我读一段箴言11:3说，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，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。你知道我的解释是，当你与神建立关系时，你爱神，你已经使自己降服，你已经谦卑了自己，你已经来到他面前，你献上了你的人生，你是活祭，这会给你的人生设置边界。如果神是神而你不是神，如果你已经降服了自己，你要高举他，那么这就在你的生命中设置了边界。神的话给了我们界限，你知道吗？对我来说，同性恋越界了，跨性别主义越界了，对我来说，恨一个人越界了，说谎和偷窃越界了，谋杀越界了，他给我的生活定了边界。我不用每天起床做个决定，今天要不要跟随神。我在55年前做了这个决定，我在65年前重生的，但55年前我把我的人生完全奉献给了主。我做的并不完美，看到这段视频的人可能会想，你是说你从来没有犯错吗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我的献上已经成为我自己和任何事的前提，那是我的承诺，我尽我所能活出这样的生活。正因为我这么做了，他给我的生活设置了边界，有些事我不会碰，我不在乎发生了什么。大多数人，我不这么认为，让我这么说吧，我不认为任何基督徒早上起来就去想，今天我要犯奸淫，今天我要说谎，我要偷窃，我要放弃对神的信念。我不认为任何基督徒会做这样的计划，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定位，如果他们在生活中没有这些边界，那么这就会被环境影响了，这取决于他们是否进入了妥协信仰的境地。因为如果他们不采纳某些东西，或者对他们的产品撒谎，或者做一些他们在压力下要做的事情，他们可能会被解雇。我有一个人来找我关于接种新冠疫苗的事， 他是一名男护士，他说我该怎么办？他们说如果我不接种疫苗就会被解雇。我说你想打疫苗吗？你祷告过吗？他说是的。他说我不相信神要我接种他。我说那就别接种啊。他说但他们会解雇我的。我绝不会这么思考。如果神告诉我不要做某事，我才不会计算后果。国父约翰·昆西·亚当斯说过，责任是我们的，结果是神的。哦，这是一个伟大的声明。如果你真的爱神胜过爱你自己，这就是谦卑。你把神和他要你做的事放在首位，他会给你设定边界，你的正直。你只是对神做出了承诺。如果神告诉你不要接种疫苗，那你就不接种。如果他们吵了你，那就让他们吵了吧，无所谓。但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这取决于后果是什么。他们根据结果来决定什么是对或错。我在越南的经历，有一个和我一起长大的人，我们不是亲密的朋友，但我们一起上学，一起去教堂，我们从小就认识，所以我们有相同的背景，我们受同样的教导，但我已经把自己献给了神，而他没有。结果当他参加越战时，那里有酒精，有毒品，有性犯罪等等，他陷入了这些当中。原因是我们当时在越南，谁会知道呢？如果是在美国，他就不会做这些事了，因为他会被追究责任，而其他人也会知道。但在越南，每个人都在这么做，所以谁会说什么呢？事实上，我是那个被批评的人，因为我不愿吸毒，不愿淫乱，不愿参与这些事，所以他迫于压力，他最终犯了奸淫、淫乱，干了那些事情。这并不是他想这么做，而是他没有任何边界，他没有定位，因为他和神的关系是缺乏的。他在抬高他自己，他会做任何事以求得被其他人接纳，诸如此类的事情。这导致了他缺失了诚实和正直。诚实和正直不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说我要成为这样，不，他确实来自神。就像创世纪三十九章里的约瑟，主人的妻子多次向他施压，试图让他和他通奸，并且对他说没有人会发现的。而你知道他是个奴隶吗？他被家人抛弃，被卖为奴隶，他在异国他乡，没人会知道。但在创世纪三十九章，他说：我怎能做这大恶，得罪神呢？这不是你被抓与否的问题，这是你与神之间关系的问题。我列举的每一件事，这十件事，都是与神的关系的结果。如果你和神没有关系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撒旦会把你放在一个压力下，迫使你妥协，做一些恶劣的事情。如果只是因为后果，那么我保证，你会在某个地方陷入这种境地，你会发现我可以逃脱惩罚，没有人会发现，所以人们会秘密地做事。但如果你有诚实和正直，这来自于你与神的关系，那么其他人是否会发现就不重要了，这是关于你与神的个人关系。我不能越界去违反一些事情，因为我已经对神做出了承诺。这不仅是一个承诺，这不仅是我倔强的意志设定了某个方向，而是关系。你知道大卫犯了罪，与八十八通奸，然后谋杀她丈夫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，拿单因此责备大卫，他就代表耶和华，奉耶和华的名对大卫说：你怎能行这事，又藐视我呢？你知道大多数人会这么想，大卫他没有藐视神啊，他只是看了一个漂亮女人洗澡，他陷入了情欲，他只是冲动，他被自己的情绪淹没。不，神说你藐视了我。这就是问题的本质。当我在越南的时候，我是我们整个连队的200人里唯一一个不吸毒、不喝醉、不和他们带来的那些妓女乱搞的人。 我向你保证，压力是存在的，人们都在嘲笑我，试图拉我去做他们做的事，但是在我的生活中提供了边界，保持我的正直和诚实，使我与神的个人关系，无论其他人是否这么做，无论美国是否有人发现这件事，都无关紧要，我和神有关系。而这正是很多人所缺失的。你知道，我昨天刚刚在华盛顿特区，那是，我告诉你，那是一种不同的文化。我们降落在一个机场，那是一个私人机场，有160架私人飞机停在那里。他们停了很多飞机，如果不调动2到3架飞机，你就不能把一架飞机弄出来。那里的飞机价值数十亿美元，因为这些人都是有权有势的人，他们拥有所有这些东西。我保证有些人会把灵魂卖给魔鬼，他们把灵魂卖给魔鬼以获得那种影响力，那种成功和钱财。我向你保证，他们已经妥协了，他们唯一致力于的就是他们自己，他们会撒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刚刚看到报告，报告显示，哦，真的，我不是想树敌，他们没有把联邦调查局或司法部武器化，他们发誓这是真的。现在有一些事情已经出来，证明他知道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所做的一切，他们就是在撒谎。你知道怎么判断政客们何时在撒谎吗？有人这么说，你盯着他看，什么时候他们的嘴巴在动，那就是在撒谎，那就是他们的方式，但那不是诚实和正直。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他们吃得开呀，因为大众是容易被骗的，大多数人只会看外在，他们以貌取人。但当一个人与神有关系，生发出谦卑，你把神放在首位，你决定高举神过于自己，那么这样的人就像这节经文说的，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，就像打保龄球一样。如果你见过那些保龄球打得不好的年轻人，他们会把那些小护栏竖起来，让球保持在球道里，即使它滚向了沟槽。某种意义上，这就是正直和诚实对你的作用。当你们跟神的关系生发出谦卑，并且你委身于神的道路，这就像那些保险杠护栏，它是边界，它引导你，保持你的正直。但那些没有这种边界的人，他们不会故意去叛逆神，只是他们的人生没有任何约束，都取决于那天的风向往哪边吹。他们就像水一样，他们只会寻找最低处，水往低处流，他们只会走阻力最小的路。这不是诚实，这不是正直。如果你做任何的决策都要提前辨别公众舆论的风向，那你就只会做任何方便的事情。我只想说，你不需要成为一个领袖。现在有太多的领袖，事实上，在我们绝大多数的领袖中，属神的领袖是很少的，他们已经被世界腐化了。即使是那些一开始还不错的人也沦陷了。我实际上已经和政府中的一些人谈过了。一旦你当选，为了进入委员会，为了有影响力，为了让你有资本竞选连任，再次当选，你必须开始妥协，你必须去做某些事情。有一个政客，我不打算说他的名字，但我的一个朋友帮助他当选了。他承诺他将是保守派，他将投票给这一方。当他当选后，他突然改变立场，开始投票支持堕胎，他开始做违背承诺的事。然后我这个朋友曾经尽力帮助他当选，走到他面前问他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违背了对我们的诺言。他说，你不明白，一旦你到了华盛顿所面临的压力和所有的事情。他说，我不想这么做，但我不得不，这里没有别的选择。当然我相信总有选择，但我想说的是，他的内心，他想做正确的事，但他的诚实和正直是建立在再次当选的基础上的，为了仕途，而这是不应该的。诗篇36:1说，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。
before his eyes.
那些妥协的人违背了神的吩咐，那是因为他们怕人超过了怕神。换一种说法就是，他们从人那里寻求关系和尊荣，而不是从神那里寻求尊荣。这一切都要回到关系。所以关于诚实和正直，我相信你们大多数观看这个节目的人都会同意，是的，一个属神的领袖需要有诚实和正直，他们不妥协，他们不背约。但如果你不尊崇神多于尊崇人，如果你不看重神对你的赞许过于人对你的选票，你就持守不住，你最终会为了连任而不惜一切代价。这就是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事情，这一切都归结于缺乏与神的关系。你知道我们圣经学校有第三年的课程，很多人想跳过前两年直接进入后面的部分，尤其是商业课程。有些人说，嘿，如果你允许我们跳过头两年，我们想来这里接受商业培训，因为我相信我们有全美最好的商业培训，人们想跳过。但我说不，你必须经历前两年的原因是，如果你没有与神建立关系，这是我们前两年圣经学校给你的，那么即使你学习了商业原则，甚至是属神的原则，你也会妥协。我们的一位毕业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他叫萨姆尔，来自乌干达。我们让他经历了前两年和第三年的商业课程。他回到乌干达，他参加了一个竞赛。我记不清具体数字了，但是在非洲有超过90,000人参加了这个竞赛，为了能够做成事情。当他回去的时候，他家族的人说，如果你放弃基督教成为一个穆斯林，我们会给你钱让你开智慧农场做你的生意。因为他在头两年的学习里他与神建立了关系，他拒绝了。你知道他参加了90,000多人的比赛，从90,000人中胜出，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创业的资金。但是如果他没有从关系而来的正直，他会妥协并不择手段去实现它。